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去看到85面，己八张彼菩萨行得圆备。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己六、己七、己八这三颗是说明这个菩萨的这个，他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升起的缘由了哈。那么己六的话是说明他们到他方佛国土修福修慧，那么己七呢是说明他们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修福修慧。那么己八呢，是说明他们在不管是他方佛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听闻佛法之后，听闻之后马上就能够实践，哦，去实践去修行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他们这个修行乃至这个正果的这个过程。好，张彼菩萨行得圆备。那么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更一是别说。那么当中这个别说呢，又分为七段，哦，这个从因到这个因果啦，有因有果，哦，一共分为七段。那么这七段当中的第一段，心一行修离过，这个行修就修行了，哦，因为修行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能够离种种的过，哦，离开种种的烦恼的过患了，哦。好，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强调他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情况。好，我们看到86面的这个文。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化行离过，好，看到这个经文，佛告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说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失。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生彼佛国的这个诸菩萨等，哈，这个说一些这个大菩萨了，哈，他们说可讲说，他们所宣所说的一切，所说的这个语言文字呢，哈，常宣正法，哦，常常啊宣说这个佛的这个正法，哦，所以正法就是说这个法本身是没有邪取的，哦，那么所谓邪取的包括外道的邪取，人天也是邪取，二圣也是邪取，哦，那么常宣正法，那么随顺这种智慧，哦，那么这个智慧的话就是随顺这个佛的一切种子的，哦，那么无为无失，哦，不会违背佛的这个无为的话是说不会违背佛的本意。那么无私的话呢，就是说不会这个错失了众生的根基，就是说他今天所讲的法，一定是随顺众生的根性的，哦，不会说太高或太低，哦，所以叫无为无私。好，那么这个是随顺一切众生，那这个是前面25愿的成就了，哦，那这第一个化行离过，哦，这个讲到说度化众生的情况，哦，不会有这种种种的过失。那么再来呢，讲到自行无私，哦，当然这个自行无私是根本哦，才能够有化行离过了哈，哦。那么自行无私当中的话呢，首先讲到第一个摄对智，哦，这个对，然后在第二个呢明离过，摄对智呢是说明生善，那么明离过是说明破恶，哦，先生善，所以才能够有破恶的功能。那么生善的话呢，底下就讲六度，哦，它这个升起六度的这个善法的功德。第一段呢修舍行，哦，修这个布施的这个横门。那当然，这个舍的话，并不只是舍这个外在的这个资具了哈。那么这个地方舍的话，它指这个离见烦恼和离爱烦恼。好，看到经文，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着心。那第一个离见烦恼，好，这个所谓离这个见烦恼，这个见呢，就是说指说五蕴当中有个我，好，常依住在这个我存在，就是我们总会认为说。这个身心当中，哦，五蕴的身心当中有个我，那么因为有这个我呢，所以呢，我能够讲话，我能够控制我的身体来讲话，那么我能够控制我的心来思维，那么有我，然后我能够造业，那我能够受果报，那么这种有我的这种想法呢，就称之为见烦恼。好，那么离见就舍掉这个见烦恼，所以呢，他说什么样舍掉见烦恼呢？就是说。对他国土的所有的万物，说他所受用的宫殿啊、楼阁啊，或者宝树啊、宝池啊等等的这些的万物，无我所心，没有认为这个是我的，好，没有这种我所的这种观念，好，不会执着是我所，不会像我们众生啊，哦，这是我的疗房，那么这是我的衣，这是我的钵，好，这是我们都认为是我的东西，所以说当别人侵犯到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内心啊愤怒，我们内心啊会很难过，甚至愤怒。那这个是我所的执着，那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不会，他们虽然也摄用种种的圣妙的五尘，哦，然后很好的宫殿啊楼阁， 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啊认为这个有执着说这是我的宫殿啊，这是你的宫殿，有这种我所的心，不会。因为如果有这样我所的心的话，那这个实际上还是生死流转的一个根本呢、啊，那是不能解脱的。好，所以无我所心，这个离我所见。然后呢，接着呢，无染浊心，这个离爱烦恼。所谓爱烦恼，就是说基于见烦恼，我们因为认为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好，这个有个我，有个我的存在。所以呢，因为有我，所以说一切可爱的境界，我们就有爱着，那么这个就是爱烦恼。那所以说呢，他这一切的境界都没有染浊心，没有染污，没有执着的心，就说他也不仅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所用，我所拥有的，没有我所的心。同时呢，他对这个境界也没有染浊的这种贪烦恼。好，那么这个是舍，就布施，能够舍弃的对这些万物的执着。受用自己的执着。好，那么这个修舍行好布施，那既然能够布施的话，当然就能够持戒，因为他连这个内外财都能够舍的话，当然这个时候他就能够这个持守这个佛的戒法。我再看到第二个，修戒恨，去赖禁止，行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敌莫，无比无我，无净无送。那么离修戒恨的话呢，是说透过这个戒，戒是这种调伏的力量，透过这个戒的调伏呢，离开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过失。那首先讲到这个离开身业的过失，去来禁止，情无所系，情随意自在。去呢，就是说这菩萨乘着神通力遍满十方，到十方界啊供养诸佛，称为去。来呢，回到这个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这样去来的当中，或者是尽，尽就是说到十方佛诸佛国土就称为尽。那么止呢，就是回来这个净土啊，然后安心办道，称为止。不管是来或者去，不管是动或者静，他的内心呢都没有任何的系缚，而且随意的自在。这个是就是说深夜，在深夜当中啊，他的身不会这样的不自在，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没有戒的调伏，所以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这个身体啊，想要到那个地方啊，走一走，看一看，溜一溜，这个就是身的不自在啊。因为我们这个戒啊，没有持得清净，才会这样子。他第一个，他离开身过；第二个呢，离开意过，意业的过失，无所敌莫。那么对一切这个众生呢，没有敌，敌是亲，这个亲厚的亲厚的想，莫是疏远的想法。好，他对这个众生都是平等，这个同体大悲的这种对待的一些众生的、啊、哈。没有亲疏的想法，甚至没有无比无我，没有比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种四相的差别。好，无比无我。那么再来离口过，无争无讼。这个争是竞争，那么讼是这个争这个财，争取这个财宝成为讼。那么不会有照着口业上的这种争执，为了这种利益而彼此争执。那么这就是因为戒的这个调伏呢，所以他能够离开身口意三业的过失。好，那么既然他这个对于这个可爱的境界都心不动摇，能够抑制个戒的调伏的力量心不动摇的话，当然对于逆境的话他也能够安忍。所以第三个，修忍辱行。好，看到经文，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软调伏，无愤恨心，离盖清净。第一段呢，证明能忍，正是说明他能够忍，能够忍入的这个相貌了。于一切众生，当然这个众生当然不是净土的众生了，净土众生是不用他忍入的了，净土的众生都是非常清净调柔的。这地方指的是说，这菩萨到他方佛国土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他方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甚至三恶道那种粗猛的众生啊，都是一样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软调伏。那么他们对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得在那个境界当中啊，都能够获得啊，能够医治啊，这种大慈悲的心，然后完全是饶益众生的心，他体是大慈悲。那么他的作用呢，不管现什么相，他的心都是为了要饶益众生。好，所以大慈悲饶益之心，那么所以呢，表现出来就是柔软调伏。这个三业是非常柔软非常调伏的。所谓调伏，它有差别的，调是调和， 那福是制服。好，所以调和是什么？调和是调和控制我们身口意三业。好，这个能够使身口意三业能够调和的控制得住。那福的话呢，就扶住种种恶行。好，因为调，因为身口意三个的调和，所以呢，我们能够扶住种种的恶行，就这种福。那这个就是调伏。好，所以说他在面对一些的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菩萨面对在怎么粗猛粗暴的众生啊，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直慈悲柔软的心，绝对不会说因为众生对他这种，绝对不会说因为众生对他的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对待，然后而菩萨心中起烦恼，甚至啊起种种不好的回应啊，不会。所以这些菩萨，所以这个法身大士啊，这个经典上又称为这个大地菩萨，地上这个大地菩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就像大地一样，这个大地啊，这个众大地滋养一切的万物，他对一切万物是没有分别的。有的众生啊，在大地上不断的去破坏这个大地，那么在这个大地上啊，像我们现在有的众生啊，在这个大地啊，这个污染这个大地啊，放中的毒素来污染大地，那么会不会有的人呢来破坏这个大地，不断的砍伐？砍伐树木等等的，那么或者呢，有人是保护这个大地，但是呢，大地他心中是没有分别的，大地的心呢、啊，他是完完全全的，就只是想饶益众生，来滋养众生，他不会说因为你破坏我，我就不管你，就不饶益你，不滋养你，他也不会说因为对我特别好，保护我，而我就对你特别好，不会。所以法身大士又称为大地菩萨，因为他的心就像大地一样，他的心只是一直大慈悲。然后呢，他是想饶益众生，所以他的心是柔软而调伏的。好，所以这是证明能忍，说明这些大菩萨他们在度化众生这样的心内心的状态。那么第二段呢，离于忍障。好，他们能够这样忍入是有他因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离开这种忍入的忍入的障碍。所谓忍入的障碍，就是说使他不能够忍入的障碍，这称为离于忍障。那么他们因为他们心中无愤恨心而离开清净，他们心中不会有愤恨的这种烦恼心，好，第一个。同时他们能够离开五盖而内心清净的缘故。先讲第一个，他们心中没有愤恨心。好，这个愤跟恨，好，就白法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心所了。愤呢是说明面对这种不可忍的境界，面对这种障碍的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啊、一种躁动，触发出那种很生气的相貌，称为愤。那么恨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过之后呢，这个结愤心中啊，怀的恶念啊，心中不舍，然后这个心中结的怨结，称为恨。比如说，今天有人骂我们一句，那我们就刚刚我们因为听到他骂我们了、啊，我们内心啊非常躁动不安，内心非常的这种非常的愤，非常这种生气，那么就称为愤。然后可能我们也回骂他一句，然后等到这个吵架事情完了之后呢，我们心中还不断在意念这个事情，想啊想啊，越想越生气，想心中念念不舍，放不下，那么这个称就这个呢就称之为恨。好，这个愤恨恨是两个这样层次的差别。那么愤恨的这个差别呢，在那个顺正理论里面，他举个譬喻啊，帮助我们的愤恨的这个差别。比如说愤呢，就像你拿这个火来烧这桦树的树皮，桦树就是左边一个木字旁，右边一个中华的桦，桦树。这个桦树的皮啊是非常干燥，很好烧的。当你用火来烧这桦树的树皮的时候，这火的相貌非常猛烈啊，但是猛烈是猛烈，但是也很快就烧完了，这个没有任何的剩余的势力，就称为愤。那么恨的话呢，就像在这个冬天啊的温室里面，这个冬天的温室里面非常暖和的。那么虽然这个暖和不会像这个火在烧那么样的热，但是它这个剩余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暖房冬天暖房里面这个室温啊，它能够持续很久，那么这个恨，就像恨一样。就恨的这个形象不像愤的时候那种刚开始发作一样那么样的这种粗暴，那么样的躁动不安，但是他的剩余的势力很强，结怨不舍了，他那个剩余的势力很强，所以这个是恨。那因为有愤才会结成恨。好，那菩萨的话呢，他没有愤也不会有恨， 当然更不会有恼啊，恼就是触恼众生，当然这种事是更不可能发生的。好，第一个他没有愤恨心，那么同时呢，就是他从根本上来讲，他修禅的时候呢能够离开五盖。好，我们为什么会有愤恨心？因为我们心生有贪，有贪的缘故，所以我们在一切顺境当中，我们会执着生贪婪心。然后呢，在这逆境当中，因为贪的心的缘故，所以在逆境当中，我们会生愤，会生恨。好，那么在我们在追溯到这个最根本的，为什么会有贪？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这个禅定，好，没有这种禅定的这种法的滋润。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禅定的滋润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随身的五盖，贪盖、嗔盖，还有昏沉盖、吊举盖、疑盖，这种五盖，因为我们心中常常随身的五盖，那么这种五盖呢，会盖覆的我们的清净心，所以我们心中常常躁动不安，躁动不安的缘故，所以生了我们在一切的境界当中，顺境生贪，逆境生嗔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忍辱，所以这个菩萨他能够离盖清净，所以他能够不会有他，所以他当然表现在外，不会有愤恨心，所以呢，他就能够忍辱，他对一切这个出没的众生啊，都能够表现的柔软调伏。好，所以这第三个修忍辱心。好，那么他对外在的境界能够忍，当然在修行当中他就能够精进，因为他这种堪能性呢、能够增强了，所以他在面对一些这种修行的这种障碍，他就能够突破，然后对这种修行的苦啊，他就能够安忍，所以这个第四个就能够修精进。我们看到精进的文，无厌怠心等心甚心生心。无厌怠心就是说他这个求一切善法的时候，他心中是没有任何疲厌。就像老饕啊，一个很爱吃东西的人啊，他吃东西啊，他绝对不会有疲厌。吃啊，就像有的我看有的人啊，吃东西啊，吃到拉肚子了，吃到拉肚子之后，拉完肚子之后出来继续努力去吃，这个就是无厌怠心啊。那菩萨也是一样，但是他不是饮食啊，他是面对这个佛法的修行，他是没有停止的，无厌怠心。第二个呢，等心，他在修一些善法的时候，平等的去修，普遍的修一些善法，不像我们凡夫的心啊，羸弱啊，心智羸弱啊。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堪能性有限，所以我们能够修行的法也是很有限。我说我们必须一门深入嘛。那菩萨不是，有些的法，这些法身菩萨不是，他们能够同时修一些的法，然后一行呢，具足一切行，然后一切行呢又摄入一行，他们能够摄受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心中啊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怖，没有任何的这种疲惫，那么就等心，诸行起修。第三个呢，圣心，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呢，都是非常殊胜的，就是说他对他所修的法，他要求啊品质很高，他希望他所修的这个法一定是不断不断的增上，不只是修就好而已啊，他希望他所修的法能够不断不断的增上，称为圣心。第四个身心，身心就是说他这个求法的心呢、非常殷重，这种。那种深切的非常深切求法的心，所以这个是精进的四种的相貌。那么因为精进呢，所以他能够修禅，因为他精进的缘故，他的堪能性能够更加的增强，那么堪能性能够增强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能力将他的心在个境界上不断的专一而相续的安住，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能够升起禅定的功德。所以第五个修禅，禅波罗蜜。那么修禅行的话，就是一句定心。那么定心呢，就是说他能够在一个境界上能够相续而专一的安住，能够远离这种散乱的心，称为定心。那么因为有禅定的功德缘故，当然波尔智慧就能够开发出来，因为他心能够很集中，因为心这个念力很集中的缘故，他平常在诸佛当中啊所闻思的这个法就能够发挥出力量，那么发挥出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波尔波罗蜜就能够成就。所以第六个修慧心，般若波罗蜜。我看到经文，爱法、要法、习法之心。爱法、要法、习法之心，这是次第，爱法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这果上的相貌。那么要法呢，是这个中间的过程。那么习法呢，是刚开始追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相貌。我先看到习法， 起法是说他在追求波尔波罗蜜的时候内心的欢喜，像前面这个无厌担心一样，他在追求这个无量边的学习无量边的法门，不管中观欲切，不管显教密教所有的法门的时候，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法门的时候，他在追求的时候内心呢永远没有厌足，什么起法求法的时候内心呢永远保持欢喜心，不会绝对不会学得多。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欢喜呢？因为菩萨他的发愿啊发心啊是为了饶益无量无边的友情，但无量无边的友情是有无量无边的 根基啊。那你要了解无量无边的根基，然后也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法来调伏这无量无边的根基的众生，当然你必须要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菩萨因为这样的菩提心的推动，所以他在学习无量无边法门的时候内心啊是欢喜，永远没有厌足。不像二圣的人啊，他今天就听了一句偈或听一部经，然后呢就到树下去修禅，然后呢就证阿罗汉。你跟他多说再多的佛法，他内心不欢喜。就像那个法华经说啊，大家是真的，他说啊，他听到这个佛陀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到菩萨的这个游戏神通啊，庄严佛土啊，内心呢一点欢喜都没有。但是他那个时候，而且听久了之后没有欢喜心啊，觉得感到身体疲惫啊，他就在那个地方思维啊，空无相无厌，思维空的道理。那这个一直在空性当中啊，你说你的，他观他的空性。这个是罗汉的根性，但菩萨不是，他求法的时候内心欢喜。无量无边的法门啊，他到十方诸佛的地方去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心无厌足，这是习法。那么习法再来要法，菩萨的善根啊，他不仅是学习，他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绝对不带任何的勉强。听闻佛的所说的法的时候，内心呢、都能够欢喜信受，这是要法。闻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欢喜，这第二个过程。那么最后终结的爱法，最后得到法爱。那么他这个在无量边的波罗蜜的法门当中，不断的去钻研，不断的修习，那么最后呢，都能够得到功德，得到这个种种的三昧百千陀罗尼。这个时候呢，得到种种的这个法爱，得到种种的法喜呀、这个就是爱法，最终的波罗蜜的成就。好，那么这个是修慧心的三种相貌，从初到终的三种相貌。那么以上所说的修对治生善，好，那么生善再来的话呢，明离过就能够破恶。好，我们看到破恶，灭诸烦恼，离恶趣心。好，然后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个力量的滋润呢，所以他能够灭除一些烦恼，然后呢能够离开恶趣的这个心。他的恶趣的话，就狭义来说是三个道了，那么就广义来说的话，当然一切的人天乃至一些全圣二圣，这个呢都属于恶趣。好，那因为他能够广行六波罗蜜，能够灭除一切的烦恼，所以能够离开一切的恶趣的那种作意啊。那这是第二段自行无事自受用的功德的这个修行乃至成就。那么第三段终于结之，终结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好，这个究竟呢，就是说他的功德圆满，功德已经成就了，所以称为究竟。那么一切菩萨所修行的六波罗蜜的法，他都能够成就，称为究竟。好，那么这个是属于新义的行修离过。那么新的呢，成德原备，因为这个离过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成就种种圆满的这个功德，成为成德原备。心力是因，心二是果，如是因就如是果了。那么这个课题的话，各位把它改一下，这个标举应该加总以标举。那么第二个功德呢，应该是自利的功德。第三段德是利他德，课题少打，这个字少打了。第一段总以标举，第二段自利功德，第三段是利他德。好，先看到第一段总以标举，总标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因为前面的断恶的缘，因为前面这个修行的缘故，所以呢他的果上就能够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好，这是总标。那么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可以大分为二，第一个是自利功德，第二个是利他的功德。好，先看第一个自利的功德。那么自利功德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自分功德，自分指的是菩萨自分的功德。好，看到经文，得生禅定，诸通明慧，由智弃绝。 得到甚深的禅定，这禅堂这个定的功德。那么甚深的禅定的话，这个甚深的话指的是这个出世间上上禅。这个在那个释禅波罗蜜里面有解释，这个禅有分类的，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还有出世间上上禅。那么世间禅只是世间的这个外道的定而已的，外道的会欲界的这个欲界，或者欲界天人的定，或者外道的定。那么出世间禅是声闻的或全教菩萨的这种禅定。那么出世间上上禅的话呢，这就不是凡夫二圣所能够得到的，它是依止这个实相的智慧然后所得到的这个禅定。所以这种禅定它是坚固而又自在的，所以称为出世间上上禅。这个是深禅定。那禅跟定有差别，禅是次禅，那么定的话是司空定。那么这种次禅或者次禅八定呢，它是依止实相智慧所升起的，所以称之为出世间上上禅，它这种深禅定。这定的功德。那么慧的功德呢，诸通明慧，种种神通，然后三明，然后还有三慧，文思修三慧，种种三明三慧，这个智慧的功德。那么游至七绝，这个游呢是来来去去的往返游。那么至是心的这个心之所趋啊，心所趋向的境界称为至，心趋向一个心趋向一个境界称为至，也就是心了。那么游至就是心的这个趋向，心的来来去去的这个趋向。那么心有时候心的活动了，那么心在什么样的境界活动呢？于七绝，七绝之。那么七觉知呢也称为七菩提分，就是这个七个知分呢，它能够调适我们的这种定慧的功德。能够定太多就以慧来调，那么慧太多以定来调，那么这个时候是七菩提分。那么这个七个觉知，这个七个菩提分呢，它因为这个七个法能够引导众生趋向于菩提，所以称为七菩提分。因为透过七觉分，可以使众生的心定慧能够等持，定慧能够均衡，所以称为七菩提分。好，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菩萨自分的这个定慧的功德。接着呢，讲到第二段圣境的功德。圣境讲到佛的功德，佛无眼的功德。那么无眼的功德当然是佛是满正的，那菩萨就是只有分正而已，所以就称为圣境。就自分以上更进一步的去追求佛的功德，称为圣境的功德。那么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上求佛德，他进一步的除了自己所具足的定慧的功德之外，他进一步的去追求，然后来分证佛的功德。看到这个文，修信佛法，修信佛法就是以佛法来修他在念心，叫修信佛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修行不是修色身的，是修我们在念心。那么所以说呢，他就是以佛法来修他在念心。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佛法还并不只是说一般的通俗的佛法，指的是这个佛所得到的这个法，以佛的这个法来摄入他的心，来随缘随分学习佛的这个法，称为修行佛法。好，那么因为修行佛法的缘故呢，所以能够成就功德无量，成就佛的这个无眼。那么第一个看到肉眼，那么所谓肉眼，我们先解释一下。肉眼呢，就是我们凡夫都有的这个眼根呢，这个浮尘根呢。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浮尘根呢，能够看到眼前的境界，眼前的这个色相，看到山河大地啊，桌子椅子，那么这是肉眼的功能。我们看到肉眼的这个纹，肉眼清澈，米不分了。肉眼清澈，他这个菩萨的肉眼呢，他非常这个清明的，而且能够非常能够测试这种远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肉眼能够看到非常遥远无量无数的这个世界，称为肉眼清澈。不像我们凡夫的肉眼只能看到眼前，他那个肉眼能够看到无量无边这个世界的事情。然后呢，米不分了，不仅能够看到很清楚，同时呢，不仅能够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同时呢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叫分了，看得见，看得很广，而且看得很清楚，这肉眼的殊胜。这个天眼，那么我们先解释天眼。天眼的话呢，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能够看得很远很遥远，这个很 很遥远这个他方佛国土了，这天眼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天眼呢可以看到未来的境界，可以看到这个众生啊，从这个地方死了之后，未来生于何处，有这样。那么这个也称为天眼。那么为什么这样称为天眼呢？因为这个是一直禅定的功德啊，才能够得到的一种眼，这种智慧的眼啊。那么一切禅定呢，都称之为天柱，所以这个一禅定所得到的眼，称之为天眼，这样的意思。看到经文，天眼通达无量无限。那么他所得到这个一直禅定所生起来这个天眼呢，是非常通达，能够彻照啊十方诸佛国土。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是那么就空间来说是无量，他能够看到十方无量的这个佛国土。那么无限的话呢，是就时间来说所见的长远。我们刚讲的天眼，他能够看到这个众生的死死生彼啊，死了之后下一辈子要到哪里，然后他这个地方这个时间长远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知道他未来这个生命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到哪个地方投生。那么这个是天眼的功能。那么他的天眼是无限的，所以称为无限。那是第二个天眼的功德。第三个呢，法眼。法眼是照熟地的境界，一切如梦如幻的熟地的境界，所以称为法眼。因为法是鬼识的意思嘛，所以一切的境界都称为法。那么他这个智慧眼能够照料一切的这个一切熟地的境界，称为法眼。好，我们看到经文，法眼观察究竟诸道。这个法眼呢，能够观察一切有为的境界。那么这种观察的这种量呢，是究竟的，就是说它这个无穷无尽的，所以称为究竟。那么诸道呢？那么诸道的话，就是说它能够，诸道指的是一切的这个众生，它这个众生的根性的差别，还有呢，它也同时能够知道这个怎么样对这众生这个法的差别。好，一个是觉得众生的机，一个觉得众生的一个对峙的法。不管是这个众生的机，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有这个机的差别或人天的差别，那么怎么样来调伏众生的心的这个法，这种全教的法，那么实教的法，这种法的差别，他都能够很清楚。那么这个呢就称之为诸道。那么对于这个众生的机，或者对于这个调伏众生机的这个法，他都能够就近的了解，就称为就近诸道。那么这是法眼，见熟地。那么第四个呢，慧眼。好，慧眼呢是见真谛，照见这个诸法毕竟空的这个真实的智慧。好，当然这个法眼慧眼这个都是智慧的功德啊，这个都不是眼根啊，都是这种智慧。好，那么因为眼有照明的功能啊，有照料的功能，所以假借眼，事实上不是眼的，不是眼睛的作用，事实上是智慧的作用。好，那佛眼也是一样，有智慧的作用。那么慧眼能够见到这个真空真谛的道理。我们看到经文，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他的慧眼呢，能够彻见了这个真空这个真谛的这个境界，能度彼岸，就是说能够使自己也能够使众生能够弃舍有为的这个此岸，那么到达呢平等无相的彼岸，到达那个诸法毕竟空的这种彼岸。那就称为慧眼圣。第五个佛眼。佛眼的话呢，佛眼可以说是总说，前面肉眼、听眼、法眼、慧眼的一个总说，总摄起来是佛眼。但佛眼除了前面的这个功能之外，它另外还有一个佛眼见到中道，天眼见熟地，法眼见到熟地，那么慧眼见到真地，佛眼见到这个中地。所谓中地呢，就是说它能够见到这个如来藏中啊，这个不空的这种不空的实性。什么叫如来当中不空的实性呢？就是说他能够见到实相当我们中的佛性当中啊，性具的这个一切法。那么这个性具的一切法呢，就称为不空的这个实性。好，我们看到佛眼圣，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这个佛眼具足，他能够普遍的照料一切的法，称为具足。那么不仅普遍照料一切的法，那么能够看到诸法的这个 熟地的境界，如梦如幻的熟地的境界，也能够看到诸法，这个毕竟空，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的这样真谛的境界，同时呢，能够知道真熟二谛的这个法，它所依止的这个中谛，所称为觉了法性，他能够知道这个真熟二谛，他所依止的就是不空的如来藏，就是所谓不空如来藏，就是说这个如来藏中性具十法界的这个十法界实如是的一切法。那么因为依止十法界实如是的这种性具的功能呢，所以能够缘起种种真谛、熟谛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好，那么这个就是觉了法性，见到中谛。好，那么见到中谛的同时，那么在这个中一直做这个中谛的智慧，又能够遍观一切的法，所以称为佛眼。好，那么这就成就功德无量，他能够分证佛的无眼的功德。好，那么这是以上是自利的功德。那么再来呢，是利他的功德，以无碍智为人演说，他让他具足法眼，能够看到众生的机，无量无边的机看得很清楚，也能够看到这个众生那个调伏众生机的这个差别的法。那么他也慧眼，他在这个一切的分别当中，他也能够一直空性。那么有佛眼，那么他又能够甚至他能够依止这个实相的智慧，所以呢，因此之故，他能够以无碍的智慧来为人演说一切佛法，所以他这个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是很自在的，非常的自在。所以这是心二成德原备，成就种种的功德是很原备的。好，那么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心一心二。好，训师。
教长慈悲，末节问题是说这为什么说他是先为什么没说先见真谛，然后再见熟谛？为什么要先见熟谛，然后再见真谛呢？
见熟谛再见真谛。
就是说佛眼圣他是见他新见的熟谛熟谛理，然后慧眼圣是见真谛理为什么不说他先见这个？是说是不是有前后的顺序还是怎样？
这无眼并没有前后顺序。
它
事实上一般来说都是先见真谛，然后见真谛的时候才有办法见到熟谛。我们讲到说所谓熟谛嘛，这个谛就是你能够知道一切法如梦如幻，然后呢又能够分别一切法，这个才称为见到熟谛。如果说我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法，你能够分别得很清楚一切法，但是你不能够同时知道这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话，这还不能够称之为见到熟谛，只是见到熟有为的境界。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87面，心三行修具足，心三行修具足。那这一段的话呢，是属于几八，这个85面我们看这个几八这一课，张比菩萨行德原备当中的一段。那么所谓张比菩萨行德原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那些法身大士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那成了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的加持，所以呢可以迅速的成就种种定慧的功德。那透过这样的介绍的话呢，升起我们可养的心，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娑婆世界这种秽土啊，如果要成就这种法身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成就法身的功德啊，单单这个前方便得到禅定那个色界的出禅啊，都很困难了，那更不必说断惑证真证的法身了。而且娑婆世界又有很多退转的因缘，所以在娑婆世界成就这种大功德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一个凡夫往生净土之后，在阿弥陀佛的佛力摄受之下，那很快的可以迅速成就这样的功德。好，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介绍这个那个地方大菩萨的功德，然后让我们升起可养的心。那几八当中呢，分为两段，更一别是分别以这个七段的这个说明来说明这个大菩萨他们的功德，这是更一。那这个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心三是属于更一当中的第三段，行修具足。 所谓行修具足，就是说这个修行呢、啊，修行的这个功德啊，这个修行，他们那个都能够很具足的圆满成就，称为行修具足。好，那我们来看到这段文哈，那这段文的话分为两大段，先看第一段修始，刚开始发心修行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发心不是初发心呢、啊，就是说他成就法身之后，然后他开始修行的情况。好，我们看到经文，等观三界空无所有，自求佛法具足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好，看到这儿，那这个修始是说这个大菩萨他们开始修行的情况，先从自力的情况来说。那么自力的话呢，第一个是离生死心，好，那这是断恶，那他的趋菩提心，这是修善，好，离生死，然后趋菩提，那这个就是断恶修善的情况。那首先看到断恶离生死心的话呢，好，等观三界空无所有，等观呢就是以他的智慧眼平等的观察，那么观察这个三界，那么这个三界是所观的境界，那能观的智慧呢就空无所有，就是以这种空无所有的智慧来平等的观察三界的这种一切的境界。那这个空无所有的，这空无所有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了，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什么是空的道理呢？就是诸法究竟无所有，所以空跟无所有事实上同一件事情了。那他以这个智慧来观察三界，那么三界虽然有种种一正二报的差别，六道的差别，还有种种山河大地这个一报的差别，但是呢以这个大菩萨的智慧眼的观察，这一切都是平等无二。就像那个楞严经说啊，是我们众生啊这个寻业发现，依我们，那么这而且不仅是寻业发现，而且这一切法都是我们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依着我们真如的一念迷，真如的一念迷，所以真如受熏啊，所以成就的这一切的一正二报的境界。事实上这些一报正报的这个境界的本体来说，都是真如的全体。所以呢他以这样的智慧来观察三界，所以称为等观，平等的智慧来观察三界。那么从这个三界的差别相当中见到每一个法当中不生不灭的离体，平等而不生不灭的离体，所以等观三界空无所有。那么这断恶，那么断恶的话呢，当然再来就要修善，趋菩提心，趋向无上菩提，那就自求佛法，再来就是在这种根本智，这种根本无分别智的这种基础之下，然后呢再发动种种的厚德智，发动种种的厚德智呢来追求无上菩提，学习种种的三昧，种种的陀罗尼，那当然这是必须依止根本无分别智，那么就是自求佛法，